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宣布与墨西哥达成初步贸易协议，其中包括了产品零关税待遇、货币透明化、知识产权等美国产业关注的内容都纳入在协议当中。而美国的股汇市在星期一出现了大涨的庆祝行情。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七月底才与欧盟达成框架协议，如今再下一城，稳定了自家后院墨西哥，这将使得美国在贸易谈判中更有信心，更加强势，中国将会面临更艰难的磋商与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还说，现在不是和中国谈判的好时机。美国是否会暂缓与中国的谈判，这对中国是好是坏，在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陆续达成协议时，中国是否会被孤立呢？美中贸易战的态势也将出现什么样的改变？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国经济学者秦伟平。秦先生您好。是，我们现在听不到秦先生的声音。秦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吗？
啊，可以。
好的，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
谢谢。
我们现在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利用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另外呢，我们的 VOA 观众热线电话目前无法使用，我们正在寻求替代方案，也欢迎大家使用网上留言提问或者表达您的意见。那么首先讨论一开始，我想先请教秦伟平先生，我们先来看看在美国的反应。那么就在星期一宣布了美国与墨西哥达成这样一个初步的双边贸易协议之后，我们看到了美国的纳斯达克股指冲破了8000点，那么包括股市、汇市、商品特价，那么大宗商品也都是同步上涨的。跟我们谈谈到底美墨的这个协议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为何会激发出美国的市场有这样的一个大量的正面反应呢？
好，大家好。那这个美墨的具体的协议的内容到现在还没有公布，但据媒体呢公开报道的呢，目前会有三大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改变。那第一个改变呢，就是大家特别是美国公众关注的这个汽车行业。那现行的这个 NAFTA 协议呢，是要求62.5%的汽车零部件在北美地区制造才可以享受这个零关税的这个待遇。那现在这个新的协议把这个62.5%的比例提升到75%，那这样75%的产品都需要在美国或者墨西哥制造，这样子就可以享受这个免关税。是市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振。那这样子未来越来越多的汽车零部件厂商呢，可能会在北美地区设厂啊，这样子。那第二条呢，就是一个劳工条款，它要求40%-45%的那个汽车零部件产品呢，需要由每小时时薪是在$16的这个工人所制造。这个条款称之为劳工条款，其实在限制说担心很多厂商，包括汽车主要是汽车厂商还有汽车零部件厂商，因为墨西哥的薪水会很低嘛，他们可能会为了降低成本呢，会把工厂设在墨西哥，这样子可以有效的限制的更多的厂商去把产业转移到墨西哥，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护。那第三点是一个取消了一个日落条款，就是这个协议有效期是16年，每6年呢评估一次，评估过后呢自动再延期16年。之前的协议是说每5年评估一次，评估不过呢协议自动失效。那这样子对墨西哥就很不利，大家对墨西哥的长远的发展可能会更没有信心。这个新的条款出来之后呢，应该算是美国妥协了，对于墨西哥是非常有利的。另外还有一个条款我觉得是美国留了一个杀手锏，就是美国可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对于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和零部件产品呢，实施20%-25%的这个关税。这个就是万一旦是失控的时候，产业失控的时候呢，美国可以继续去保持它的一个优势地位。所以这样的一个协议出来之后呢，美国市场都非常振奋，因为有效的保护了美国的这个主要是汽车行业的利益。因为美墨之间的双边贸易虽然高达去年是高达5800亿美金，但是 美国最关心最关切的可能就是汽车行业，因为确实美国汽车的巨头都在墨西哥设厂特朗普竞选的时候也认为说墨西哥抢了美国很多汽车行业的就业机会所以这是新的协议之后有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的提升。另外大家可能会关注一些比如说农业方面，因为农业美国的农业竞争力非常强，农业方面条款并没有有什么大的改变，所以这个协议对美国来说对未来的就业经济发展都是前景看好，甚至对墨西哥也是。墨西哥因为它没有失去美国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而且又签了一个长期的一个协议，我相信对墨西哥的经济也提振会很好，所以美国市场甚至墨西哥的比索都有很好的一个市场的表现这是一个市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心
好的，谢谢秦先生我们所做的介绍。那接下来我就想请教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了。胡教授，但是我们看到在美国也有不少的分析认为，这一次美墨协议的内容虽然像刚刚秦伟平先生所提的几项条款，劳工条款、汽车行业加惠于美国的汽车行业，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其实很多协议内容是剑指中国的。怎么说呢？因为他说这其中对于工人时薪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对于汽车部件来源的限制，甚至他其中协议里还提到了货币的透明化，这些很多的条款都是美国与中方不断的在交涉，但是中方一直不愿让步的。那么现在美墨就此已经签署了协议，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压力可大了，您的看法呢？
的确，美墨协议对中国是某些方面是不利的，它也反映了美国越来越具有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照理说，像美国这样的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不应当设置这样的多的条款，要求汽车业的零部件在美国制造，等等，这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条款。不过呢，对中国也不见得就完全不利吧。中国或许可以由此而成为自由贸易的领头羊。最关键就是看未来中国怎么做。如果中国未来越来越开放，实际上越开放对中国越有利，那整个世界可能都会认可在自由贸易方面的贡献。当然这个中国现在劳动力的时薪呢，这个每小时的薪水也还不到$1，而美墨协议规定汽车零部件那个时薪不低于$16，这个的确是非常有利于美国的，因为美国的这个薪水它非常高，不利于墨西哥，更加不利于中国。墨西哥它在汽车出口方面，肯定也会遭受损失。不过呢，日本、德国等这样的一些汽车出口商，也会受到打击。中国与墨西哥的产业，它具有某些同构的性质，或者是同质化。比如说电视啊、冰箱、洗衣机啊、电脑啊等家用电器啊，这个美国30%-40%甚至40%-50%都是由墨西哥生产的，美墨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呢，可能对中国出口方面，对美国的出口方面那是更加不利，但是呢。我刚才说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或许中国在自由贸易方面，反而会取得成就。
那胡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的，美国方面，美国政府的态度是不反对自由贸易，但是自由贸易也必须是一个公平的贸易。在这一点上面，美中之间还存在非常大的分歧。这一次美墨能够达成协议，如果像您所说的，这个对墨西哥可能也是有一些不利，但是对美国最为有利。那么为何墨西哥还愿意签署这样的一个协议呢？而且在美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达成之后，也有很多人说它其实对中国也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因为它其实是要保障劳工的权益，但是在这一方面中国是一向做不到。那么中国政府是否有可能看到美墨达成协议，改变他们自己的原先的一些立场呢？
中国 很有可能会通过不断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应对，因为毕竟，这个美墨虽然达成了协议，但是，中国如果能够更加开放，甚至可能满足美国的部分条件，对中国也是件好事，比如说降低进口的关税，这对普通中国人很有好处啊。那提高工人的工资，现在中国工人的工资太低了。
嗯
哼。我刚才说的时薪还不到1美元。
是。
提高工人的工资也有好处。改革国有企业，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个促进科技创新，甚至建立自由贸易的体系和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
嗯。
这些其实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都是至为关键的。
是，所以您觉得美国对于，所以您觉得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些要求，这样算是贸易保护主义吗？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提升中国整体这个贸易制度的一个改善呢？
对美国来说，它是回归了有点回归了过去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当然，美国它现在又联合，不仅是联合墨西哥，可能还有在联合加拿大。而且在这之前又联合了
欧盟、嗯、
未来还有可能欧盟未来还有可能联合日本等等、
嗯、
它可能形成一个更大的自由贸易区、
嗯、哼
从这方面来说它可能又不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但是它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特别是对于不发达国家，它实际上是排斥的，他以这种劳动力的薪水呀、等各个方面，实际上是排斥的。
嗯哼，好的，我想听听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简单2分钟左右。
我认为对中国某些产业影响会比较大，比如说像现在的汽车零部件，它要求75%比例在北美地区生产。那之前可能一些汽车厂商一些零部件采购自中国，那这样子可能会取消中国的订单。那至于其他行业的一些影响，我认为直接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墨西哥目前它的产业结构，它的一个劳动力素质它不足以替代中国。我可以说在5到10年内是很难去取代中国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像美国出口大国这样提供主要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在其他方面一些心理的影响，特别是美国现在可以说表面上看起来四面开战，它主要贸易伙伴全四个贸易伙伴，一个是欧盟，一个是中国，另外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那现在欧盟已经取得了一个很大的进展，墨西哥又取得进展。如果说在近期内，比如说1-2个月内，又跟加拿大取得进展，就是重新商定它的一个贸易规则了。剩下就是中国，那对中国来说，它可能在它贸易谈判也好，或者说处理贸易争端的上面处于一个很不利的地位。之前中国的舆论在讲说是因为美国它自己搞贸易保护主义，跟别人都谈不好，每个人都去跟他打贸易战，但是最终发现，其他的贸易伙伴都跟美国最终达成协议，最终中国是没有，很难达成协议。那可能大家会知道说，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出在美国，而是出在中国身上，对中国是很不利，所以对中国未来的谈判来说，它会越来越艰难。这样子，谢谢。
是，我们来看看这个美中之间的舆论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啊？美国的彭博新闻他们说，特朗普聚焦墨西哥，美中谈判进展希望破灭。那么财富杂志是说，美墨达成贸易协议，这可能导致美中贸易陷入持久战。而美国的 CNBC 则是说，美墨贸易协议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个坏消息。那么我们看看中国方面呢，中国官媒新华社对于美墨达成初步协议的报道相对来说就低调一些了。那么新华社的报道是说，双方在多项议题是互有妥协的。那么我们看完了美中双方的这个舆论对于美墨协议对中国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方面主管这些贸易谈判事务的高层官员他们又是怎么看的。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呢，他就在这个美墨达成了这个协议之后，他说，我认为这让中国的处境十分的尴尬，我认为中国被孤立了，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意识到了这一点。那我接下来就想请教一下这个秦伟平先生，您继续来谈一谈美墨协议是否会改变美中贸易战的态势，您怎么样看库德洛的说法？那么美国现在是不是真的就是在组建一个对中共的一个联盟呢？
现在看不出来说明显针对中共的一个联盟，但是我相信中国的一些政府的官员可能会感觉这种氛围会越来越蹊跷，越来越微妙。因为 美墨之间的协议这么快的迅速的就达成之后呢，对他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了。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不光说是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有很多限制，我们看到欧洲啊甚至澳洲啊都对中国的一些产业政策啊都直接采取了一些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国家安全采取了一些有效的一个措施。那这个众矢之的啊，中国成了众矢之的。如果中美贸易战这个谈判处理不好，或者说中美两国彻底是谈崩的时候，可以想象得到未来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因为美国它在整个全球它具有这个不可替代的这种影响力，而且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领袖的一个核心的力量，那可能会全世界都会选边站队，然后跟着美国走，就好像加拿大一样，对不对？加拿大其实它和欧盟和那个墨西哥和加拿大和那个欧盟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说不是一个发达国家，但是它也会跟着自己的经济利益，哪怕是妥协，对不对？你让我去签什么条款，基本上都同意了，会跟美国妥协。那其实会看到很多国家未来可能会跟美国妥协，以前跟美国可能不是很一致的时候都跟美国妥协。那对中国来说，可能他的盟友或者朋友会越来越少，可能会越来越不利这样子，所以。对中国来说，未来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挑战。谢谢。
胡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中国方面应不应该担忧从美墨达成协议以后对中国所带来的冲击？那么美墨达成协议，这是否也让特朗普总统未来在与中国谈判时提高了美方的筹码呢？
的确，美墨协议提高了对中国谈判的筹码。现在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川普是一个谈判高手，他态度强硬，而且多方施压，而且以第三方像墨西哥等等来压中国，而且呢，他也与欧盟达成协议啊等等，这个等于是废了 WTO， 如果美国、加拿大、欧盟、墨西哥。日本等都达成这个自由贸易协议啊，就等于是废掉了 WTO， 对中国实际上是釜底抽薪。现在中美实际是互为第一大贸易国家，如果把那个欧盟这样的贸易集团这个不算这一个国家，这个中美是互为第一大贸易国家，但是这个美墨协议的达成有可能改变这种情况。加拿大呀，或者墨西哥啊，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或者说重新成为美国的这个第一大这个贸易国。不过呢，我还是认为川普，实际上他是从外部啊倒逼中国的这个开放，就是说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啊，实际上也做出了深化改革开放的这样的一些决定，只不过呢。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最后被那些全会集团呢、国有企业给架空了，改革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现在实际上正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大好时机，因为如果不改革，中国已经没有路可走了。
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很好，就是如果不改革就没有路可走。但是在中国，我们看到也有一方的说法是，不应该也不会对美国让步，或者不应该答应美国要求中国来改革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看到，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教授，他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了，他是这样说，他说特朗普现在如此强横，中国觉得如果中国现在不但履行过去的大让步，而且做新的空前让步，只会让特朗普更加狂野，中国将整个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所以听起来好像是说中国不应该也不要让步。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僵局的情况下，这个您觉得美国希望借此来打开中国的改革的步伐有可能吗？如果中国内部仍然有这种所谓的也算是强硬派的人士的话，这个美中的贸易战看来是不是会旷日持久呢？我想先请胡星斗教授谈谈您的看法。
其实所谓的让步啊，并不是真正的让步，因为自由贸易它是互惠互利的。这个在几百年前，像亚当斯密他们早就阐述了这么一套理论啊，你越是自由贸易啊，你降低关税，减少这个贸易壁垒等等，实际上都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所以 你如果想通了，你就会发现这并不是让步，而是对中国有好处的有好处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中国如果更加的开放的话，啊，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所宣布的容许美国的银行啊、保险公司啊等等等等在中国这个持有更高的股份比例啊，降低这个在中国投资的门槛啊，等等，就这样的这个开放啊，对于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利。它至少它可以阻止中国国内目前啊汹涌的这种民粹主义的闭关锁国的浪潮啊。如果没有外部的这种压力，中国真有可能走向越来越闭关锁国。这种民粹主义啊，那样的一些无知的这种民众，他们就鼓吹啊，要抵制美帝国主义啊，这个中国一切都自力更生啊，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啊，那中国就越来越闭关锁国，这对中国是一个灾难。
嗯哼。好的，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意见和看法。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呢，他认为美墨协议是中共的重大打击，墨西哥是中共向美国倾销铝材的重要渠道，这些铝材企业是中共的宝贝，例如中旺。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的看法是中共独裁利益集团虽然被美国贸易战搞得压力山大，但不会孤立，因为其有一帮不成器的小兄弟，那就是北朝鲜、伊朗、委内瑞拉乃至土耳其、俄罗斯等，他们是崇拜强权、反自由世界秩序的恶劣潜在同盟，希望自由世界更加的认清这一点，解决好内部经济秩序，才能够形成更强的力量来对付这些破坏世界文明的流氓。还有这位署名叫 Well Done Seven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又要赚美国的钱，行不公平贸易，限制市场，又要偷美国的技术智慧，又要敌对渗透侵略，还不要脸的封锁愚骗中国人仇外反美，也不遵守已经承诺了的国际规范入市承诺，如果中共不兑现承诺，公平贸易压力和阻碍就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我想请秦伟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现在中美贸易战它之间的最焦点呢，它不光是说像大家关注的这个高关税的问题，中国比如说进口美国的关税会比较高，它最主要它是美国比较强调它处于很多不公平的一个贸易状态，比如说一些非关税背离啊，那中国政府会给一些国有企业还有一些特别的行业给予很高的这个补贴啊，造成一个不公平竞争的优势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偷窃知识产权啊，强迫一些合资公司技术转让啊，这是美国非常忌讳的一个话题，因为这些话题它不光是挑战了美国的经济利益，甚至它挑战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或者说让美国的一个强大的一个领先的竞争优势呢，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就很难保证。所以对中国这个贸易争端啊，和跟欧盟啊、跟加拿大、跟墨西哥，我认为是有本质上的不同。那川普的策略现在他为了他本国的利益，他先各个击破，然后呢如果说他主要的其他的三个贸易伙伴欧盟、加拿大、墨西哥都重新达成协议之后，他可以有更多的精力会来针对中国去谈判也好，或者施加压力也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基本上他的一个大本营都巩固之后，如果中国就范，或者中国在美国关切的核心的地方确实的让步，就好像刚才胡教授讲的说真的是能做到这些承诺去开放啊，那当然是皆大欢喜。那这种结了城下之盟，我们其实作为普通老百姓，中美两国老百姓都愿意看到，而且对中国的长远的发展也是有帮助的。但是中国政府会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样做了之后呢，可能对中国的一个政府的影响力，或者说中国面子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另外对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它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体制来说，可能也形成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就我个人来说呢，中美贸易战的谈判可能会是打打停停，会持续蛮长一段时间。然后呢中国妥协的可能性其实并不是很大，如果真的妥协的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这样子。谢谢。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仍然陆陆续续有一些网友提出他们的看法，那我就简单的来念几条啊。这一位署名叫孙雅敏的这位网友，他说我宁愿中国做不到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想中国是个能让国民安居乐业的国家。另外这位署名 这个名字很长啊，叫 Mark Free 的这位网友，他说极权主义国家的既得利益者理解不了民主社会自发形成的效率，他们觉得强迫出来的效率永远是最优越的，却看不到凝聚人心的巨大力量。还有这位署名叫 Chuan Chan 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都能和四周邻国透过和平的谈判协商解决相互之间的纷争，反观专制独裁集权中国从来就只会趁机霸凌四周的邻国，从来不会和周边的国家以和平的手段达成相互的互惠。那么继续我就想请教这个问题了，胡教授，同样的这个刚刚您提到说美墨这次的协议，您认为这是一种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我们也有一些网友不太赞同您的看法，接下来我还想继续请教您，如果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那么墨西哥为何要同意？既然是一个协议，这表示墨西哥他们也同意了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内容，而且也有很多人说美国方面是否会把这个美墨协议作为一个未来来与其他贸易伙伴特别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谈判的一个基础。那么如果将来中国与美国没有办法达成类似的协议，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主要的责任方就是在中方了，因为如果这些其他国家都能够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为何中方独独不行呢？这个胡教授您的回应。
是这个目前我们说它是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指的是它对于中国对于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当然在他们内部它是开放的。现在川普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在这个自由贸易区中呢，肯定就是几乎是零关税呀、消除各种这个非关税的这个壁垒呀、实现真正的这种自由贸易，而且呢，在这自由贸易中实际上是排挤中国的。川普他追求这个公平贸易啊。他认为中国是进行不公平贸易，这个我认为只是一个表象，只是表象。实际上从跟中国的交流中，美国获得了多方面的巨大的好处，啊，这是川普他的真正的含义，啊，他的实质，他其实就是遏制中国，啊，他认为中国这个挑战了现有的世界秩序，甚至挑战了现有的世界的这个主流的价值观，啊，所以呢，他的真正的原因，的确是为了保障他的那个自由贸易的秩序，或者是现有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规则。但是我想，中国领导人呢，这个在这个被排挤中啊，中国领导人也会想出自己的对策的。我是希望未来中国也能够加入到世界自由贸易的主流之中，加入到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主流之中，啊，遵守世界贸易的规则，啊，我认为这才是正道，否则啊，那有可能是走的是邪路。
好的，那么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简单先谈一谈您对刚刚这个胡金斗教授的这个说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哦，我觉得胡教授这个说得很好啊，就是中国如果一旦真正加入这个自由世界的一个贸易体系，短期来说可能在某些行业某些领域有些影响，但是长远来说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国民福祉的发展，我认为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好处。希望中国政府呢真的是来认清现在这个国际形势，不要就是一意孤行的，然后走的路越来越窄，然后朋友越来越少，那最终可能会非常惨。我们看到中国出口的一些数据就可以发现，中国虽然他们政府在讲中国经济一直是高速增长，但是它增长的主要的一个核心的动力就是出口。那出口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就是美国，那每年出口美国占的比例是27%，然后第二个伙伴是欧盟，占了16%，那第三个是香港啊、东盟啊、日本，大概占了加起来50-60%这样子。就是如果跟美国最后谈崩掉，它影响的不光是美国27%的出口，每年这个差不多5000多亿的这个出口，可能会影响整个它至少是一半的这个出口的份额，最好的市场或者最赚钱的市场就失去了。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企业你的大半的给你创造利润的客户如果失去了，对于企业来说可能就是灭顶之灾。那对于国家来说，如果说 你去继续去采取一些非正当的一些措施，不满足这个贸易伙伴的一些正当的要求，然后也不做任何妥协的话，那最终的可能你会失去你所有的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那对你经济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那中国本身它现在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很多，它的债务危机，然后那个金融危机已经在局部爆发。如果说这个美国谈崩掉，然后自由世界都不跟他做生意的话，那可以想象一下中国这个社会它只能是裹足不前，甚至出现一个重大的一个倒退这样子。谢谢。
嗯哼，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我们来看看几位网友的评论啊。这位署名叫肖文华的网友他说，贸易自由、市场平等必须同时具备，但是如果这么做了，就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这也许说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啊。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方 CD 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终将与大量的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中国如果不以这些协定为参考来进行改革，经济必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还有这位署名叫蒋贤伟的网友，他认为呢，中国要发展先解决自己内部问题，贪腐、资源浪费、贫富差距太大、制度限制，美国对中国影响没有那么大。所以呢，这个也有几位网友其实也赞同刚刚胡教授所说的，中国要先从自己内部来开始做起。但是胡教授，现在也出现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就在上个星期，美中的这个贸易谈判进行了新的一个轮回，但是呢没有达成具体的突破。那么美国方面有媒体报道，在这次的会谈上，其实中方有一些代表透露出中国希望能够把相关的谈判拖延到美国十一月的中期选举之后，似乎是有意希望等到这个未来这个美国的政坛或者这个共和党主掌国会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一些变化以后，或许美中的贸易谈判能够有一些转圜的余地。但是也有人说，这是中国错估了美国的形势，因为在美国不管是共和还是民主，两党对于反制中国、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都是站在同一阵线的。胡教授，您的看法，中国是否错估了美国的局势？在这场美中贸易谈判上，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所作所为，您怎么样来评估呢？
当然也很难说中国就是错估了形势，就像刚才网友所说的，先解决中国的内部问题，只要把中国内部的问题处理好，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一二十年是没有问题的。就中国它现在内部仍然有大量的不合理，比如说中国的土地制度，如果能够进行多元化的土地制度的改革，那就会爆发出巨大的活力。比如说中国的户籍制度如果能够真正进行像样的改革的话，还有其他的，像这个金融制度要改变目前国有金融垄断的这种状况，比如说财税制度改变这个赋税过高，民众的这个税负压力过大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中国经济这个不需要多大程度上依赖美国，中国经济照样可以快速发展。当然刚才说到的这个中国这个是不是这个有意拖延呢我认为中方他肯定是希望以静制动以拖代变这个。但是呢，现在美国经济的确越来越繁荣，失业率呢它又创了新低，GDP 增长率又创新的高，纳斯达克等这个指数也创新高，所以川普不太可能成为跛脚鸭，他连任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他言论是与否，中国先解决内部的问题这样仍然能够创造经济的奇迹。
嗯哼，好的，最后我们还剩两分钟时间，我想交给秦伟平先生，就谈一谈刚刚我们的这个问题，中国是否错估了局势？您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在这个美中贸易谈判上的所作所为？那么最后也想请秦伟平先生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在美墨达成协议的隔天，加拿大的外长就立刻赶到了华盛顿，就加拿大也要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来展开了谈判。那么很多人预期希望能够在8月31号，其实也就是明天了，能够有一些结果。那么接下来我们刚刚也谈到了欧盟、日本，那么您是不是能在节目最后跟我们谈谈，如果这些国家或这些组织都与美国达成了双边的贸易协定的话，对于整体的世界贸易格局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势？现在大约剩下1分半左右时间。
好，谢谢。那的确现在这个态势呢很微妙现在美国面临的11月份的一个中期选举，它其实墨西哥它的一个新总统已经选出来，在12月1号正式就职。 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大家都希望说在新总统就职之前，现在的总统他可以签署这个新的美墨协议。那加拿大呢也有一点慌了，因为加拿大在明年应该是明年会有一个他们的一个大选，所以都希望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能早一点达成这个协议的话呢会更好。所以我们看到加拿大好像也很快去想加入这个协议，如果说在明天那个白宫有一份那个协议的草案可以提交给国会，国会那边需要90天时间去签署，那最好的结果就是在12月底，就11月底之前，然后正式签订如果有美墨三方的一个新的 NAFTA， 美墨加三方签订的这 NAFTA 协议的话，那简直是太完美了，就是这样子。那对于中国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打击了。那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些戏剧性的情况发生了，比如说墨西哥新总统上台之后，他是跟那个执政政策跟现任总统会有很大不同，他会不会对于这个新的协议有排斥？那中国来说他可能只在等被动的等会不会有些转机，但实际上我认为他完全是浪费时间，他现在自己内部的问题可能比外部问题还要严重，他能不能解决我们还不知道，大家拭目以待。好的，谢谢。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胡新董教授还有秦伟平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军。明晚焦点对话要和您探讨定下史上最严的加法，习近平是否在强势的反击挑战者，请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